各位爱大秦之北的听众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之北排行榜里的十大美人啊，来到了第六位，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第十名第九名分别是一个清纯的胡慧中和一个啊很本能的性感的苏联女演员，然后是一个清纯的林徽因和一个大肉蛋儿 Monica Bellucci， 现在来到第六名，又是一个清纯的。看来在一个男人的成长中，这清纯的和性感的啊一直是在这个人的两边，让他左顾右盼啊，一会儿看见一个清纯的，一会儿就会看见一个性感的啊。这位清纯的是谁呢？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而且我也查不到，不像咱们的第九名说去查查电影史是能查到这黎明静悄悄的女主角是谁，这位是永远也查不到啊，除非有一天科技发展到有了时光机，或者我拥有了一个机器猫，然后我就穿越回去问一问她。这位呢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初中高中六年都是在北京四中读书，如果我有一点这个自豪感来说的话，应该说一直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吧。从李敖读南四中的时代就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是最老的中学嘛，你想想第四中学啊，这个北京四中的年龄比清华大学还要老不少啊，是属于这个清末就有了的啊，然后一直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吧。我高中的时候呢住在德胜门外我们家的一套房子里，然后读书是在厂桥这个城里啊，我们那时候管二环路以内叫城里啊，不像现在，现在是五环路以内都叫城里了，恨不能六环路了，那时候除了二环路就叫出城了。我住的那地儿呢刚刚出二环路，所以呢我每天都要从德胜门外骑车经过德胜门，然后沿着一条从德胜门到厂桥的窄窄的一条路啊，这条路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这北京人的坐标系和上海人是非常不一样。上海人说这一地方在哪儿，他老说两条路的交叉啊，这个比较国际化。比如说你在纽约问人路，人说这是42街七大道，那你就知道这俩交叉点在哪儿啊。上海人说比如说这个四川路南京路，或者说延安路华山路，你就知道这两条路的交叉点在哪儿。啊，这北京人比较怪，北京人是以点坐标来指示位置，所以说德胜门往北比如说500米一里地，或者厂桥往西都是说点，所以北京人有一问题，就根本就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它是叫德胜门内大街还是叫厂桥北大街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德胜门到厂桥这条路也是北京少有的几十年也没变过的路，我今天经过那条路还是一条窄窄的可能宽了一点点的那么一条长长的路，而且两边也没有什么大的交叉路，就是一直到厂桥才有一条现在叫平安大道的路跟它交叉，然后中间除了小胡同以外就是一条笔直的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还黑咕隆咚就开始往出骑，夏天的时候跟着人潮一起早晨的时候往南去，下午的时候往北去，这姑娘呢，就是永远在我对面骑，我每天从德胜门往厂桥骑，她就从厂桥往德胜门骑，看起来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吧，如果不是比我大一岁的话，反正就是，你想那时候我十五六岁，她可能十六七岁，然后梳着一个长长的那种马尾辫，然后有那种，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叫空气刘海反正就是我们那北京话比较土，那会儿叫屁帘儿，空气屁帘儿。这个屁帘儿这个东西，在风吹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美，因为你骑车的时候有风吹来，年轻的领口也被风吹开，就反正经常会看到它。少年时候的那种心是特别特别干净的，就一点都没有那种想法，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就开始经常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回到家就经常想说这姑娘啊是什么样子的，想她的故事，想她的前史，想她的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其实没有想说跟她说说话吧，啊，那个时候自己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跟女生聊天啊，谈过恋爱什么这都没有，啊，不像今天啊，今天十五六岁已经这个啊，老司机也有不少了。我们那个时候，唯一的就是初三的这个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姑娘，她跟我坐过同桌。这个她考到另一个市重点中学去了，啊，就没留在四中，因为留在本校也不太容易。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大概有小一半人就去别的学校了。唯一的就是跑到他们家去，然后把他约出来，他们家旁边是玉渊潭，站在玉渊潭的湖边，然后跟他说我们谈恋爱吧。他说你等我爸下班我问问我爸，然后我也就没有任何招数说咱们先谈吧。我就说好吧，他等你爸爸。他也不爱说话啊，然后我就和他两个人站在玉渊潭边的树下，应该是柳树吧，反正你看得见风，那有可能就是柳树。等到他爸下班都没说几句话，然后他就去问他爸，我在外面等着。他出来跟我说，我爸说了，你要再来就打断你的腿。然后我就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个回去了。当然少年维特比我那时候还是岁数要大多了啊，少年维特都毕业了工作了啊，我那时候十几岁，所以也没什么经验，然后就啊，经常脑子里胡思乱想。我高中的时候，也开始谈了一个，反正不是那么有意思的恋爱吧，然后就谈的不太好，不会，这个故事以后再讲吧。总而言之，我是一个这个发育比较晚的人，当然不比同龄大多数人晚啊，但是比同龄的那个最能闹最能折腾的还是要晚一点，所以就比较笨啊，恋爱谈的也不好，然后自己也没有那种谈恋爱的自信。当然了，对自己的比如说小才华什么的还是有点自信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做校刊的主编，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一份当年我主编的校刊油印的叫年轮，然后上面还有我写的诗和散文，还有小说，竟然叫《夕阳山外山》。哎呦妈呀，不敢读，不忍卒读，反正就是那种特别鸳鸯蝴蝶派的那种玩意儿啊。总而言之，自己慢慢觉得，哎呀，是不是可以认识他一下？有一天就下定了决心说，我要在路上把他拦下来，我要跟他说几句话啊。想了很多很多怎么开始，然后学习王朔好榜样，那里边有很多啊，怎么在街上逗女孩之类的那种小招，然后学了半天，这个第二天早上骑出去就没碰见他啊。他通常是这样，我如果早一点出去呢，我就快到场桥才碰见他，然后我如果晚一点出来呢，就刚出多少门他就过来了啊。结果那天开始，我就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总而言之就再也没有遇见他。老天的安排吧，大概是，但是让你留了一个念想。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把这恋爱谈了，尤其给谈完整了啊，这个念想其实就没那么多了。因为大家都谈恋爱都知道，反正大部分是那个过程吧，年轻的时候从开始热烈的，然后这个到燃烧的啊，我们那时候燃烧的也没干嘛，也没地儿开房去，也没想过那事儿，最多就是接个吻咯。连那我都很笨，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跟人接吻只会从一边，只会从人家右边，如果人家在我左边，我从左边我就不会了。就比较笨，每次都得绕到人家右边去，这个所以留了一个很好的念想在心里。少年就是这样嘛，没见着，然后就每天想每天想，结果想的这就想到八米深的井里去了啊。所以在我心里，少年时候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朴素的素颜的有马尾辫跟刘海的那样的一个美人啊，到今天还在我脑子里，我还能想起她长什么样子啊。所以这是第六名。 然后第五名呢，其实我排这个名次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想把它分成这两种，我就是在我脑子里就这么写的啊。结果现在看这名次，因为自己说下来才发现还真的就是这样，就一个清纯的，一个性感的，这第五名就是一个整个电影史上最性感的大明星，或者再加个之一吧。但是可能在很多很多人心目中，比如我外公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之一，他就是最性感的玛丽莲梦露。有个玛丽莲梦露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在小松奇谈里头说了三期之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玛丽莲梦露，包括他的那个时代啊，他周围的那些男人们，那些大作家、大体育明星，然后总统，总统的弟弟肯尼迪兄弟，跟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的这短短的一生，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就不在这儿多讲玛丽莲梦露，大家去看就好了。这个我就讲两个事儿，一个就是，IMDB 是差不多公认的，相当于国际的大豆瓣，就是全球影迷自己自发建的，然后到现在也是全球影迷认为好像是最好的一个社区，大家去给电影打分啦什么啦啊，直到最近好像才不能写很多评论，但是一直都是打分评论那么一个地方啊，文艺青年聚居地吧。然后这个 IMDB 评过好像上个世纪100部喜剧，居然排第一名的是玛丽莲梦露主演的Some Like It Hot，就是咱们翻成叫热情似火，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啊，我还想把它翻拍成中国版，还写了，而且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的电影，那个非常简单而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玛丽莲梦露后期的电影它状态其实不太好，有酗酒啊，有这那的，反正大概一共来演了10天还是10来天啊，跟咱们讲的西西里美传说拍10个月这不一样啊，所以这电影就在一个酒店里和一个沙滩上就拍完了，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喜剧，排第一，然后前100名里还有他的其他的什么《七年之痒》啊等等，啊，说明他不光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啊，不光是因为他的传奇的一生，啊，他在电影方面的贡献还是被广大影迷承认的，而且他排在第一名。另一件事就是，当中国刚刚有互联网的时候啊，我们家就被装了互联网，因为国家先给大概这种大院士喽、校长喽，然后这样的家庭先这个装了互联网，所以大家就很新奇啊。有一天我的外公就跟我说哎，因为那时候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外公生活在一起，父母都在国外，我外婆去世的比较早，那时候还远远没有互联网，我外婆8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所以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就跟他相依为命。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小松你会用这个互联网吗？我说我会啊。他说你能帮我干件事吗？我以为什么正经事，当然也不能说不正经啊这事儿。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想看看玛丽莲梦露啊，我想你能帮我搜一些他的照片什么的。哇，我当时好吃惊啊，虽然我曾经在书房里看到过玛丽莲梦露的画册啊，以及看到过有玛丽莲梦露照片的一些美国的杂志，比如说 People 或者 Life 什么之类的这种杂志，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大院士、大学校长，然后这一直被人叫长老，然后等突然提出这么一要求，我就给他搜了一大堆玛丽莲梦露照片。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还是286电脑的前面，80多岁的一个老人，然后脸上露出了那种少年般的羞涩，然后非常的可爱的那个样子，然后定睛看着可能是他以前的偶像吧，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女神，可能就是他以前的女神，然后在那儿看了很久，脸上泛起那种非常可爱的少年的那种红晕，我在旁边看着特别的感动啊。所以玛丽莲梦露不但是我的女神啊，也是我外公的女神，也是大概全世界大量的男人的女神之一吧。还剩4位啊，但是剩下这4位大家越来越熟悉，所以就不需要我介绍太多了，就先跟大家说第4名啊，也是像我这个岁数的中国那时候的少年们的共同偶像之一啊，大美人巩俐。不光是当时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们，而且包括 很多很多其他的外国人啊，因为巩俐的很多电影都在全世界放，也相当有影响力。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欧洲最重要的三大电影节，他都获过奖，或者他的电影都获过奖的吧。就是先是《红高粱》在柏林得了金熊奖。
往后别再喊我掌柜的，我也是穷人家的，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九儿。
然后他主演的《秋菊打官司》，不但得了威尼斯金狮奖，他还得了威尼斯影后。
那就是要个说法嘛，那就没让他抓人，他咋把人抓走了呢？
人嘛，刚刚就带走，我就是来跟你说一说。
然后他主演的《霸王别姬》获得了最重要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也是中国大陆电影到今天为止唯一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吧。
老爷子，您猜怎么着，现而今小楼可是我的人了，你打他也成，你也先告诉我一声啊。
谢谢。
所以他是国际影后，这个国际是毫无争议的国际，国际拱啊。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妹夫，我妹夫是一德国人啊，我妹很小就去德国，所以在德国成长读书然后结婚啊，所以我妹夫是一德国人。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们对这个东方女性的审美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他说没什么不同啊，我也觉得巩俐特别美。他说我觉得巩俐就是我的一个大偶像。所以我知道，哦，大家都觉得巩俐这种美是东西方共同认同的一种美吧。她长了一个很清纯的脸啊，但是长了一个魔鬼大身材，这种级别的长相，而且那个时代是天然的啊，不像现在的网红们，那是凤毛麟角，所以成为大偶像。我大概这辈子只见过一次巩俐，就是在中戏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老在中戏泡着啊，还曾经跟巩俐他们年级的，不是他们班的啊，他们年级其他专业的我就不具体说了，某女生还那个挺好，我用这个词儿我觉得挺好，这个挺好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很浪漫，这个浪漫超过了物质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啊，所以就也浪漫了一小阵子吧。这个那位女生充满了中戏当年的那种戏剧化吧，我作为一个清华木讷的理工男可能有点匹配不了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挺好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戏篮球架子底下跟我说，说这是我另外一个也挺好的吧一位男生，然后咱们仨一起好好谈谈吧。然后那位男生因为也是中戏的，也充满了那种戏剧感，准备跟我独白还是怎么着，然后我这种理工男就特别无聊，一点都没配合。我说那就这样吧，你们俩好好聊聊吧，我就不参与这种戏剧性活动了，我就骑上车回清华了。一个小插曲啊，就在那个时候曾经见过一次巩俐，我记得从哪个教室啊还是从哪儿走出来，总而言之当时脑失血，就感觉身上充满了光辉似的那种大美女。当年咱们讲这个美人排行榜的时候经常讲到脑失血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目前这十大美人都曾经让我脑失血，但是后来其实都在这行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再也没见过。但是我看了她几乎所有作品啊，那个时候她第一个拍的最早的好像还是一个特别短的电视剧，我现在都忘了叫什么，她演一个家庭教师还是什么的啊，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就只记得形象，大概一集还是两集啊，那个时候还有那么短的电视剧我也都看了。他们班的巩俐、史可、金丽丽、吴宇娟、陈伟被称为他们中戏八五级的五朵金花啊。啊，他们中戏很神奇，八五级出了一群金花，然后九六级又出了一群影后加影帝啊，那是一个神奇的学校。后来我跟史可关系很好，因为我的师父是黄小茂嘛，他跟史可曾经是夫妻，所以我经常在师父家里跟史可聊天，当然也聊到当年的红高粱啊是怎么，张艺谋那时候 年轻的处女座导演第一次拍电影，然后去选角，在中戏一开始是说这个史可演，那个时候巩俐好像就在拍这个小电视剧，后来回来以后也不怎么一来二去就改巩俐演了，但是巩俐确实塑造了极为优秀的角色，然后因为那件事当然就跟张艺谋好了嘛。这个我要说的第四名跟第三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跟一位导演有过很长时间的恋情而没有结果啊。巩俐也是啊，跟张艺谋有8年的著名的恋情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耳熟能详啊。总之拍完外婆桥之后两个人分手，当时大家还长叹说，哎呀你看这个其实多么好的影坛的一对男才女貌啊，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影坛最高水平的这种合作吧。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其实比我一会儿要讲的苏菲玛索跟这个祖瓦斯基的这个结合绽放出来的艺术光芒要更大。当然了，艺术是艺术啊，这个啊，生活是生活。很多人在艺术上可以合作的特别好，但是生活啊是另外一回事，我就不讲其中的细节了啊。总而言之啊，分开了。然后到现在为止，巩俐好像还是没有结婚，中间有过一段让所有人扼腕的说，哎呀怎么嫁给一个商人，那个时候大家还重文轻商，还有那种文艺青年的感觉啊。我那时候把巩俐的所有的片子甚至照片全都收集来，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以巩俐为代表的那一代的大美女吧，有一共同点，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保守，就是你看巩俐年轻的照片恨不能连脖子都没露过，后来越来越成熟，成熟以后反倒放得开了。那后来大家在看到各种电影节上她当评委会主席啊，出席各种东西的时候啊，越来越把她那性感的那一面露出来了。年轻的时候就是穿得严严实实，然后只露出一个清纯的脸啊。到今天为止应该说中国影坛最美的女演员吧，我依然认为巩俐当之无愧。她当年考中戏的时候，她已经连续高考好几年了。大家想，她上中戏85级的时候，她已经20岁了，最终可能还差几分，也是因为实在是让人没办法拒绝的容颜啊。包括中戏当时要上舞台啊，所以身材也要很好，最后被破格录取。那个破格录取不是后来的什么走后门啊，那纯粹就是因为实在是条件太好。所以巩俐是我的十大美人的第四名啊。第三名刚才已经透露了啊，苏菲玛索，她代表了那种欧洲式的法国式的清纯优雅，她倒不性感啊，但是她那双幽深的蓝眼睛实在是太动人啊。尤其是她一个其实不是特别著名的电影，她演过很多著名的电影，什么勇敢的心啦啊，等等等等那种大片，但是一部很小的爱情电影叫《芳芳》，我就是通过那部电影就深深的被他吸引了。然后到今天为止，《芳芳》都是我认为苏菲玛索一辈子演的最好看的一个电影，啊，其实就是个浪漫的轻喜剧，啊，当然了，法国式浪漫轻喜剧一直都不俗啊。那《芳芳》也是一部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电影，到现在我都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跟那个小伙子在乡下度假，还有一家人吧。逆光的他头发后面是那种光芒，然后他转过头的侧脸好像有泪水盈眶，当时把我年少的心那口井又一下刺穿了8米，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啊，以至于后来我看了他各种各样的电影，我都觉得芳芳是他演的最好的，或者叫他在那个电影里最美的吧。那么一部戏，他也是18岁的时候爱上一个波兰导演，有很多波兰裔的导演在法国是非常的优秀啊，甚至有的伟大，像我非常爱的波兰裔法国导演齐斯洛夫斯基拍过《红蓝白》。波兰裔导演有很多啊，包括在美国的这波兰斯基啊等等啊，他爱上这个祖瓦斯基，这波兰的同志们都是司机，齐斯洛夫斯基、祖瓦斯基、波兰斯基都是老司机，爱上一个比较大20好几岁的老司机，26岁。18岁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跟他拍了很多很多电影，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6年，然后分开了，也像巩俐一样，分开以后到现在可能还有过几段感情，但是到现在这个法兰西玫瑰苏菲玛索还是单身。 前两年吧，他来中国访问，然后接待方找到我说，你要不要来采访苏菲玛索，然后你们两个对对话聊聊天等等。我当时，你想我爹就那么大了，四十几岁了，但是心里颇跳动了几分钟，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我面对他的时候还会不会说话。虽然我是那么会说话一人，我怕我当时就说不出一句话，因为那是我的女神呐。苏菲玛索比我还大几岁啊，啊，当然了，我的这些女神们应该都比我大，都比我大好多。苏菲玛索算年龄差距不大的，还有比我大上百岁的都有。他成名的非常早啊，14岁他就成名了，啊，所以年少的时候就是我的偶像吧。我是想来想去没敢去见苏菲玛索，就怕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怕我露出那种花痴样子，露出那种粉丝的那种啊那样子，所以就没去。但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一位大学就学法语的刘欢老师，去不但见了苏菲玛索，而且还跟他一起录音，而且还跟他一起登台演出，使我非常非常的吃醋。啊，这个我的法语就只能说那么几句。刘欢的法语，当然他的国关就是学法语的，但是他其实很多年，都没用过了。因为我们两个特别好，年轻的时候经常在他们家一起喝酒聊天到天亮。啊，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毛病，就是，先是说中文啊，聊天高兴，天津人嘛就爱聊天，然后喝到一定程度美了呢，就改说英文了。然后用各种各样口音说英文，刘欢是一个这个语言天才啊。然后通常到后半夜了，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他就开始说法语了，啊，然后说我得到这时候才能说法语，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用过了。你想他上学的时候，那都多少年前了，他比我大好多级，啊，然后说我现在去法国，我得想半天，然后组织一堆句子，跟人嘟噜嘟噜说一通，然后等人家哇啦啦啦回说一通的时候，我就晕了。可是他自称这法语已经啊这个荒了那么多年，结果他一见到苏菲玛索，也没喝酒，也没到后半夜，他就全想起来了，然后乌啦乌啦啦啦跟人说这么多，不但说这么多，而且还搂腰头靠头，还在录音棚里跳起了舞，俩人。然后一起录了那首《玫瑰人生》，哎呀，说明苏菲玛索这个比美酒还要厉害，这个让刘欢同学一下就把失传多年的法语给彻底想起来了，啊，让我非常的吃醋啊！好多网友评论说，刘欢老师学了那些法语，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一天最美好的一天，然后跟苏菲玛索这儿全用上了。还有人像我一样吃醋啊，说这个刘欢老师是世界著名女歌手接待家，然后说他俩一起唱《玫瑰人生》，这一半是玫瑰，一半是人生啊。本来德艺双馨、很受欢迎的刘欢老师，因为跟苏菲玛索这样亲密的交流，导致大家都醋意大发，包括我本人在内，这个跟他绝交。这是倒数第二期《美人》。下一期揭晓亚军和冠军。